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看一个人的房间是什么状况。很整齐很乱，或是东西很多还是很少，或是他打扫收纳，因为我们今天就讲嘛，已经快要年，就是年前要来进行，慢慢要进行扫除了，其实都可以看得出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哦。那最会从习惯从行为来洞察人心的，当然就是我们专业咨商心理师林翠芬，翠芬老师。老师
好。 Hello， 大家好。
好，来，我来看看哈，翠芬老师，你自己是很会收纳的人吗？
很不会。
我觉得你东西给西应该也不少，
很多。
因为你看你每次来，刚刚有人说哇，小帽帽阿芬来了。你每次来的时候，其实你的衣着打扮配件都是全套的。比如说你会红色的时候你就是红色，然后像今天你是有点紫色，你的帽帽也是，然后你有，你就还有同色系的发夹，然后外套，然后同色系的里面的的洋装，然后同色系的紫色的围巾，这个应该算是桃红啦，
对
对，然后桃红色的口红，紫色的表。
你很可怕耶。
我觉得你有强迫症，你所有的东西都要同样颜色耶。
这也是另外一种强迫症。
你觉得有吗？
我觉得有耶。我好像就是每一件事情如果在但是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啦，就是在搭配的时候我尽可能就是会搭配出我自己想要的样子。
你没有花很多时间，因为你在买的时候都买一整套，所以穿的时候就穿着一整套出门。但是你在家里面应该也要蛮多空间来放你的东西。
是，越来越多。但是我其实花最多空间的不是放这些东西，
是书。
对，会放书，还有我工作上要用到的道具啊，各式各样的东西是越来越多。
哎，那你怎么整理你的房间？
所以就很苦恼啊，现在就真的超苦恼的。
那等一下我可以把这一篇也给你看一下。
对，我觉得我当然没有救了。我自己都可以分析我自己。
哦，你自己分析你自己就是没有救了，就放弃了。
对，没有救，没有救。
好，那我们就来看，就是先来想一下，我们先邀请我们 YouTube 上的朋友们哦，今天我们就敞开心胸哦，
对，真的敞开心胸，
我们敞开心胸，不要再这个蒙上一层面纱，不要再把好的一面只把好的一面露给大家看。像我啊，永远都给你们看到我最真实的一面。大家都知道我家东西超多的，然后我整理东西就觉得整理得非常的痛苦。我一直觉得我算是一个还蛮会整理东西、整理家里的人，但是我的朋友啊就安慰我，他说真的不是你不会整理，真的是你家东西太多了。
对
对，就是，
我觉得现代人很难家里东西很少耶，除非他的客制欲望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你看现在我们买任何东西都要一大堆买，有没有？以前比较没有，以前譬如说我们缺一个东西，买一个牙膏就买一个牙膏，现在他都要你买12条，
半条，好差多的话。
有没有？都是一大箱。那你说我们不需要囤物储物症吗？但是储物症我待会跟大家讲是不一样的，不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好哇，有人说他家里有一个超会收纳的老公，好厉害哦，就好羡慕。那他一直丢你东西，你会不会生气？我想问，很会收纳的人一定很会断舍离，
对，
他一定会觉得不需要我就丢。
对对对。
可是有些人就是觉得我舍不得，所以其实真的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这是跟个人的心理的一些就是应该是说跟个性有关，
绝对有关。
刚刚我们那一位生活规划师，他就说，我每次听他在讲怎么去跟客户，因为他们会有很多客户找他们去帮忙协助做家里面收纳，我就跟他说，其实你这里面有一大半都是在做心理，就是心理沟通嘛，就是跟你聊天。
对，
这个东西你觉得家里面我们要先分类，哪个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次重要的，然后你觉得相对可以没有那么重要的，那不就是一样，就是在规划你的心理吗？你要从心里面去，为什么你会对这个东西这么的舍不得？哦，原来是像他之前有讲，他有一个客户，原来是因为这些都是他那个人在跟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买的，但那些东西通通都用不到，可他就舍不得，他别的可以丢，可这个就舍不得丢，那就是一种对过去的依恋，对不对？
就是这段感情当中，他需要留下一些东西
对，所以
才会有存在感。因为有些时候你会对某一些事物会有一点需要有一点存在感那样子。
对，好，所以呢，我们来看看 我先来说，我今天欢迎大家哦，我点名这些人 ，Albi 呀、啊，哈、哦，还有这个伟成啊，哈、哦，Mina 呀、啊，海尼根啊，哈、哦，还有 Wisdom 啊，伊娃、秦轩啊，哈、哦，上面的我就不再继续往上了哈、哦，哎，全部你们这些平常就都在我们聊天室的人，我们今天就大家一起来这个敞开心胸，接下来告诉我。大家现在在 YouTube 上的大家告诉我跟崔芬老师，因为崔芬老师可以帮你分析你的心理哦，你的房间是属于哪一种，是什么风格，是整整齐齐乱中有序看不到地板，还是除了你以外没有人可以进去？一定大家都说自己是乱中有序啦、我觉得好，来就光是这四个给你们选，整整齐齐乱中有序看不到地板，还是除了你以外没人可以进去哦？崔芬老师说，从房间的这种整齐程度也可以洞察人心啊、哦。我们就来看整齐、凌乱、肮脏、不准别人进房间啊、哦，这些有什么各自代表什么样？先来讲房间很整齐的人，
如果说房间很整齐的人，要看他整齐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像有些人是属于那种整齐到有洁癖的人，
怎样叫做
有癖？就譬如说，他整理的房间是非常要求完美的，一尘不染，不能有任何的灰尘或指纹，或者是说他每样东西都是归位的，不能乱掉的，然后真的很整齐。那通常如果说太过整齐的时候，其实反而别人很难进他的房间，因为东西一动他就知道了。
好恐怖哦！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就是很久以前的电影，那个男主角是 Tom Hanks 吗？
对，
他好像是演一个知名的作家，然后被他的一个疯狂的女书迷给绑架。然后绑架在家里，你有看过那部吗？
我好像有，我好像有看过。
那个疯狂的女书迷也是一个很知名的女星，她演很多电影。然后呢，那时候她就被绑架在里面。后来她想要，当然试图想要那个去逃嘛。那但是就是在那个女的出门的时候，那她就有去观察一下，但是呢。就是那女的有放很多小摆饰，很多很多的小物小摆饰哦。他都觉得他都完全没有碰到，然后都这样哦等。可是那个女的回来，竟然就发现他一定有动过，因为就是只有几百几千个里面只有一个，他的位置
不一样，
可能有转了十度，
对，
他就发现了。
其实我真的有遇过这样真的有些人他对于他每样东西摆放的位置，只要有人帮他动过，他就晓得。所以像如果说他的房间有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啦，可能对人的包容度就会比较低，然后对环境的适应力也会比较没那么好。因为别人说他如果到不整洁的环境，其实他很容易变得暴躁易怒的，他会变得很焦躁。
所以有人在讲超整齐的房间主人应该有问题吧。
我不要说他有问题
了，整齐不得别人整齐，
整齐当然是非常好的。可是我是说，整齐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只要东西有一动过，他马上就知道。像我也有朋友啊，就是他的那个，譬如说他的梳妆台，
对，
非常的整齐，有任何人稍微挪动一下，他就马上就知道说，有人动过他的东西。
天哪，我真的乱到我自己都找不到
东西。所以你知道最有趣的就是说，像我这朋友啊，她的婆婆，她就说你妈进过我的房间，她先说你怎么知道？说不定没有。她说不，我的东西我知道有被动过，
好恐怖哦！每次这种事情就会让我想到那部恐怖的电影啊，那部电影到底叫什么啊？好像两个字的，谁可以去帮我查一下？如果查到告诉我，真想不起来哪一部电影，真的是很难受哈。好，再来继续。
不过如果再严格一点啦，可能会到了强迫性人格倾向，像
强迫性人格，
像我真的也有朋友，就是像刚刚我们可能只是说他很整齐而已，可再整齐到一个强迫的程度的时候，就比较累了。比如说家人跟另一半就累了，
对呀、
因为他变成说他每一样事情的那个规划安排他都有一定的顺序秩序跟要怎么做，那你如果没有按照他的方式去整理东西的时候，他会很生气，然后把你整理的东西，譬如说好不容易才整理好一个柜子，他会通通搬下来，要按照他的譬如说像我举个例子来说，书就一定要从小本排到大本， 所以我遇过人家好不容易才帮他整理好，譬如说都放上去放上去放上去，然后他就通通把它拿下来，一定要按照譬如说什么颜色要放在一类，然后或者是说什么种类的，比如说小说要归小说，或者是说什么类型的要归什么类型，
这个很正常吧？
还包括从小本排到大本，
这也很正常啊。那个蹭蹭吃吃，你看起来不难过吗？
可是我有时候觉得也还好啊，但是不要说太离谱就好了。但他们不行，他们一定要按照完完全全按照他的规则规范去排。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陈永康，常常来带我的班。
我知道，
我要讲陈永康的，
他是不是有一点强迫性人格的状况？因为我跟他上过节目，
我觉得他有因为你知道他的他家的那个，因为他有说，就他跟他老婆其实两个人分工分得很好。他老婆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就是比较乱的人相较于他，可是他就是很整齐。他说他家的那个衬衫啊，你打开他的衣橱啊，他那个衬衫的挂法一定是比如说从白到黑这样，
然后
他就还有渐层，就是一定是这样，就是相同颜色的一定要挂在一起。然后你打开他的抽屉也是，他每一个抽屉的那个整理的都很像是要带出国的行李，你知道吗？就是非常整齐，一卷一卷的这样。我忘记他是不是用卷的，反正他的颜色，我有看过他的那个，他有给我看照片，就是他的那个整理衣服。至少衣服这方面是这样。然后之前其实我跟我们同事有讨论过这件事，我想想看，等一下山雨来我要问他，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对数字就会有像你在调，比如说你调那个大声小声，我们顺便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这个阵头，就比如说你在开电脑听声音的时候，你拉那个声音，或者是你开电视听声音，它不是有数字吗？它就是比如说31它不行，它
一定要
到30，对，它一定要整数。我就说啊，为什么一定要整数？他说不行啊，就是那个就是不行，29也不行。那你就想29为什么，就29跟37差一，声音没有差异，
一定要整数，
就声音就没有。我说又听不出来，声音有差异，没有差异啊，为什么一定要整数？
一定要整数。
然后比如说像我你看我每次啊，我东西我就会放在旁边，因为我这边椅子会给来宾放嘛，然后我就放在地上，然后他就会觉得你东西为什么放地上。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你有强迫症。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只有一，对我来说只有一件事情，我的生活当中好像只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一定要这么做，就是挂衣架。你的衣架是不是一定要往同一个方向？
不一定
我不行，我只有我的人生当中，我的生活当中只有这一件事情，就是
我现在已经到可以挂上去就好了。
就是衣架一定要往同一个方向，
好，
你知道就是那个钩钩一定要
不能这样反来反去，
我懂了。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老公在晾衣服，然后我去收衣服的时候，我就好痛苦，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一下左一下是正面去，一下是反面去，然后还有衣服的面，
他说觉得可以挂上去就好了，
然后衣服的面一样，因为我的一定要同一个衣架一定要同一面，所以正面一定是在左边，我只有这件事情，其他的我都没有。这也算强迫症吗？
其实这不叫强迫症，这叫强迫性人格的倾向而已，
一
点点而已。强迫症不一样哦，强迫症指的是说一个人会反复清洁、反复整理、反复检查，不断的检查。譬如说一小段时间内，你可能去洗手就洗了20次，
那才叫强迫症。
对，那才叫强迫症。
但是我只有这件事情，我们看一下我们，
你是强迫性人格而已。
你看我们听众有多好笑，来，我来看一下听众，实在是太好笑了哈。他说呢，我来看一些。他说，这个就有点夸张。刚有人说所有的小东西，对啦，战力啦，战力游戏，对，那部电影叫战力，战力游戏。谢谢，哎呀，果然是我的小帮手。然后他说有一些东西是小东西的方向左右都要一样。
对，
这个就真的是我觉得有点强迫症哈。然后还有人说呢，我来看他们说，太好笑了，我刚看到超多好笑。他说那个他也一定要整数，就是我说的那个那个调声音的数字一定要整数，好多人都一定要整数。 还有人说在调声音的时候有些数字就不可以出现，嗯，不知道，也许他就讨厌看到六是之类的，
这个有一点心理的连结啦，
是有心理连结齁，
因为譬如说他曾经用过某一个数字，他觉得那个数字不好，所以他就很避开，很讨厌那个数字那样子，
所以呢还有他说衣架的方向也要一样，跟我一样，很多人有衣架的强迫症，欸，床单一定要抹平，钞票一定要转同一面，然后旧的一定要先用掉。
没错没错。
然后还有棉被一定要铺平，然后折得方方正正，而且衣架一定要一样颜色的衣架放在一起。
哎，这些真的都有一点强迫性人格倾向。
真的齁。然后还有晒衣服也是要整齐，就跟我一样嘛。好，所以我们不孤单，好多人都有。
很多人，像我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结婚之后他遇到一个强迫性人格倾向的公公。然后他们在整理，这真的在生活中会有很多困扰。我随便举个，会很大。就譬如说，因为那时候他没有出去工作，但他本来也是非常优秀的精英，在家里做这些家务已经非常苦闷了。他公公规定，因为他以前他公公还有订报纸，他公公规定说，所有的报纸的报头一定要朝同一个方向。哎，这是整理要拿去回收，哎，一定要朝同一个方向，50份。折成一叠，然后折好之后呢，要用绳子绑成什么样子的结，绑成什么样的带，什么状态，一定要一捆一捆一捆，整整齐齐的弄好，然后送去回收。然后我的朋友就说，这不就是要回收吗？怎么弄不就有什么关系吗？
对啊，
只要把它通通弄好，然后塞去回收就好啦。他公公说这样不行，这样不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我知道他每一件事情都要这么，我只是举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例子而已。我的朋友几乎已经快要崩溃了，他就说为什么我的人生要浪费这么多力气在这种地方呢？
都是要拿去回收的了。
那你就晓得说，其实强迫型人格倾向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接受东西有一点点乱掉的，或是他每一样事情的细节规划清单秩序，那个标准都很高，非常严格。所以有些时候我反而觉得啦，在打扫的时候如果遇到这种这么严格的人，那的确会有一点累。还有他就会觉得你打扫都不干净，他会重新再做一次，其实是会让你有一点挫折的。比如说你洗得完，他都觉得他会反过来，每一样都检查，每一个边边角角反面每一个地方你都没有洗干净，如果你没有洗他又要再洗一次，那你看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反正你对我都不满意嘛，所以我不要做好了。
但有些人真的做的也太随便了。
这个标准要怎么定？有时候就家人想
说什么碗洗完上面不要有东西啊。
哦，对了，
你上面还有东西
范例啊。
对啊，或者是什么那种有就是有颜色就没有洗掉啊。那这个我觉得是很基本的啊。那
这个我懂，
我们也没有很想要伤他们的心。
像有些时候
洗干净，
像有些时候我看有些人洗杯子啊，那个杯缘全部都有口红印有吗？
对，
我们喝的口红印，
对对对，
就通都没洗掉。
对啊，
那你就想说，你到底有洗还没
有洗？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好，我们刚刚讲整齐，然后我们就看到大家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这个需要的。那刚刚老师也有讲说，这个其实比较多是强迫型人格。
对，
那我们等一下其实会来聊这个部分，就说你到底是强迫症还是强迫型人格障碍，或者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洁癖。怎么样叫洁癖？而洁癖跟焦虑指数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待会会聊这个。但是呢，我还要来讲回来，有整齐就有凌乱，
对，
有肮脏，
对。
然后刚才有不少人说，对，我就是那种别人不可以进我房间的。哎，从这几个来看的话，人格是怎么样？
其实乱的人啊，也蛮多的。有一次我去我一个朋友家，他家。通常如果我想说，如果我像他那么乱，我大概不会邀请别人来我家了，因为觉得太丢脸了。他的乱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没有一个位置可以坐下来，他的所有的地方，譬如说椅子啊，也披满了衣服，
对，
沙发上也堆满了衣服。
我也有去过这种人家，
然后
真的有，
还包括我有点吓到是，他所有的路都走不通，是因为他都鞋子。他回来之后就但他都是放在鞋盒里头啦，但他鞋盒几乎 就是说整排路上都是他的鞋盒。
我问你哦，
然后我走路都要这样跳过来
跳
过来，然后我想说啊，如果我乱成这样，我真的我一定会约我的朋友在外头，他也无所谓，他就说你来我家，然后看一看，就是我们来找一下，或者我们来聊一下什么东西，或是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事情。我去了之后真的有一点哇，太惊奇了，但是我后来心里就很开心哦，我看到我朋友这样就超开心的，因为我就觉得我还好。
哦，原来是一种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感
觉。对，但是后来我其实会知道像这样子啦，像我这个朋友他就很典型属于房间乱当中，他想做的事真的太多了，以至于整理房间对他来说，整理这些物品对他来说是不重要的，所以他会把他的重要性排在非常非常的后面。所以他别人说他几乎全部的精力拿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他不想去浪费任何一点时间，连你把那个盒子拿起来或是你把它叠起来，他都可能都觉得哎呀算了算了可以就好了。那我就觉得有一种是属于他的重要性把它排很后头的。
现在那这样我理解，因为我所知道的有几个人家里面就是这个样子，还包括我其实也有认识一个主播啊，他就在外面的形象都是光鲜亮丽漂亮的不得了。
我的朋友
也
也是
对不
对，
真的他就是那种很会包装自己，然后营造自己，把自己塑造就是个美好的一个女生这样。可是他的不管是办公桌或者他的家里哦，真的就是乱到你根本，我觉得比你刚刚讲的还夸张。你刚刚讲的还路上你还可以跳格子，
可以跳，
他基本上是连格子都没有办法跳的。对，那我就不能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在外面看起来都是很光鲜亮丽。然后另外我以前也认识一个贵妇也是一样，她每次出来都好漂亮哦，盯着名牌包啊干嘛干嘛。可是有一次我不小心，是因为我们不是朋友，但是因为一件事情要去她家，然后看到他家里，我跟你讲，不是他你那个朋友是地上鞋盒，但不是，他是那个衣服、裤子、袜子、内裤、内衣，就是我这样走进去就看到一个女生的内衣胸罩就在路，就是在地上，你知道吗？然后我在想，他也没有上班，就他也没有上，他平常没有上班。我想，那他平常在家里到底在干嘛？可能就是在看电视，可是他可以。所有就是那个椅子上面沙发上面都是挂满东西，然后地上就是你进去你就会看到他的内衣内裤，也不知道是脏的还是干净的这样。可他有结婚有小孩 哦，
太可爱了。
然后他先生也 OK 耶，就是先生也可以接受这样，我就觉得哦，
那其实真的要很那个很能够包容包容那样子。其实有时候啦，大家觉得房间很乱的人呢、啊其实还蛮多是某一个领域的狂热分子，因为他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摆在某一个地方。我想你那个朋友，如果他某一个程度，比如说像有些人他是追剧的狂热分子
哦，有可能，
或是他是某一个讲电话的狂热分子，或是他做某一个研究的狂热分子，那其他的事物在他眼中他完全看不到。就是譬如说你觉得很乱，他说有吗？因为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只放在他狂热的那件事情上头。就譬如说有些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他有很多时间可以做这个，可是他有可能是某一个领域的狂热分子那他几乎把全部的时间跟精力全部还有注意力还包括注意力他都放在他很狂热的那件事物上所以其他的事物他几乎视而不见完全看不到
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你也是属于这种乱那你想想看你是不是一个某方面的狂热分子
狂热分子也没有不好啦
也没有不
好就是某一个领域的狂热分子
就你不一定要约别人去你家啦我觉得是这样子好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聊这一集真的是笑声不断有一些笑声是讲到别人觉得很夸张有的是听到别人这样觉得自己好过多了这样好我们刚刚讲到整齐凌乱其实都有讲到那如果是肮脏呢肮脏跟凌乱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哦。有些是脏跟乱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只是不善于收纳可是如果像 像你刚刚有提到，有些人可能还会生出一些蟑螂啊、小强 啊，甚至于还有更可怕的在里面，那可能就是会另外一种类型，就变脏了。
对，
脏的不一样哦，脏就代表说他可能已经有一些心理上说不定有一点生病了啦。像之前我们有所谓的一个叫做储物症，储物症呢是说他东西也是非常的多，但是已经多到，譬如说他都是一些旧东西，譬如说旧衣服啊。旧的书啊，用过的塑胶袋啊，包装纸啊，任何一样东西他都要把它留下来，他都会觉得未来有可能会用到，那他都舍不得扔，那就一直堆积一直堆积，那这些都因为都是用过的旧东西，里面可能有油腻啊，或是有什么东西啊，那你就会发现就会开始吸引很多很可怕的一些昆虫动物全部都进来，那你就会发现他这些不但乱而且还开始脏，那通常这样的都有一些状况了，身心都有一点状况了。那譬如说我们从一个人脏这件事情可以发现，因为脏这件事情身体是会不舒服的，会有气味的，那你发现当一个人脏的时候他都可以忍受的时候，就代表他自己的状态一定是不好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啦，如果说像大家在路上可能会遇到很多就是所谓的流浪汉啊，就是
街友，
对街友，对游民，居无定所的人，那他们有些真的，你真的会觉得他是有点脏的，可是有些还蛮干净的哦。
对，
所以那种脏的时候，通常我们的判断都是他都可以忍受身体上的不舒适，气味上的不舒适，那这种通常都已经是有一些状态了，就比如说他有可能是有知觉失调啊，或者是说他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身心疾病，或是有什么状况，已经不在一般的范围内了，因为一般我们还是会闻到那种非常非常臭的气味，我们可能还是会受不了，或是你看到小强在那里乱爬，你还是会觉得好可怕，你还是可能会觉得这样不太好。那他们通常已经如果有到这种程度，就脏到这种程度的时候，通常家人的关系都是很不好的，因为家人其他家人是没有办法，正常的状态也是没有办法忍受的，然后他们也的确不喜欢亲朋好友来拜访，但是他们那个不喜欢亲朋好友来拜访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脏，而是他开始与人隔离，开始不与人互动，那另外一个，他们有些时候也常常会因为别人都忍受不了嘛，所以他们常常会跟别人发生一些很大的冲突跟争执，那我也遇过很多收旧东西的人，譬如说他会从路上捡很多垃圾回来，
对，
他譬如说他看到人家随就丢弃在路边的某一个东西，他觉得这个好像还蛮好的，可是其实都是坏掉的东西，都是旧的没有用的东西，他都会从外面一直捡回来，一直捡回来，一直捡回来，然后囤在家里头，那整个家庭就不但是就不是乱了，而是脏了，而是感觉到整个都完全不适于人来居住了，那这种通常还蛮多都会请那种卫生大队，有没有，大家全部周遭人都已经完全无法忍受了，都要请人来清理了，消毒了，
所以这个是肮脏。
对，
那不准别人进自己房间的呢？
不准别人进自己房间的人，我觉得有不同的类型。有一种当然他觉得我的房间实在是见不得人。可是有一种人他是非常非常重视隐私权的。如果说他只是觉得我的房间太乱了啦，不好意思，他会跟你讲，他说不要来啦，太乱了。可是有一种人他是不会告诉你何以不能进他的房间。我还遇过就所有家人都不能进他房间。因为他非常重视隐私权。然后他觉得他的房间如果有人进来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是有被侵犯，然后有被窥视，或者是说人家进他的房间，他就会极度的没有安全感，所以有些人也会在这样的状况下，他是不允许任何人进他的房间，那他为了要知道说有没有人进他房间，他也的确会设很多小小的那个测试点，然后就知道有人进还是没有人进，
好恐怖哦。
就譬如说他可能会某一个东西就放在门一可以推进来的地方，
然后就会动到，
对，你如果只要一进来动到他就知道了，所以像这种他会设一点小机关看有没有人会随意的进他的房间，
好，所以刚刚我们就讲了整齐凌乱肮脏跟不准别人进房间分别可能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特质哦。嗯、那再回来我们就要讲到，因为我们就发现很多人都是也许他在别的地方很乱，可他可能就对于某一件事情特别的执着。那这个东西其实有人就说这是强迫症，但老师刚刚有讲强迫症跟强迫型人格障碍是不太一样的、嗯、对不对？那强迫型人格障碍是比如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只对一件事情，那就是强迫型人格障碍，是不是？
就比较有一点倾向啦，有一点倾向、哦、就每件事情一定要按照顺序啊、嗯、秩序啊、嗯、然后一定要有它的排法啊、嗯、然后很严格的这种、嗯、比较是强迫型人格的倾向、嗯那像也有些人啊，他在整理很多物品的时候、嗯、譬如说以厕所来说也是强迫型人格倾向很重视的地方、嗯、譬如说不能有毛发，任何一个头发不能掉下来，还有不能有水渍。嗯，你有遇过吗？
有，我同学的老公就是
连蓬头不能歪掉，
不能歪掉，
挂上去一定要挂某一个方位，不能歪掉。还有水龙头，你把它按不是、嗯、用过水之后、嗯、放下来之后，一定要朝某一个方向，嗯，不能够乱，就不是把它按下来就好，嗯、不行、嗯，一定要按到某一个，不然他就觉得你把水龙头弄坏了。No. 所以其实这些小节大家也不要小看哦，
这不算强迫症，
这是强迫型人格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比较多大量的人类的、大量的人群反而会是在强迫型人格、所以很多人跟他们相处，就譬如说如果一个家庭里面 长出来的小孩、可能都有强迫型人格，因为这都是被训练出来的、他不太可能是自己天生就长这样，这都是被后天训练，所以他同一个家庭都一模一样的时候，他们在自己家庭里面就生活得很好。那通常会有状况，就是他结婚以后，因为那个另外一半的情人或伴侣并不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受这样的规范长大，对，他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所以像我还有遇过有，我有一些当事人，因为嫁了或是娶了一个强迫型人格倾向的人，后来都得罹患恐慌症、因为你随时随地你都会战战兢兢、比如说他对于整个家里的打扫清洁都是非常重视、比如说你吃的东西不能有点任何屑屑、像我还去过，我有一个朋友去拜访他呢、后来我就真的再也不敢跟这个朋友合作，因为他的桌面那时候他有铺一个那个玻璃垫，那个玻璃垫呢他就一直拿一个布在那里擦，一直擦拭，一直擦拭，一直擦拭。我就想，他可能有偏强迫型人格加强迫症，他上面不能有任何一点的指纹，不能有任何一点纹路，所以他还会这样侧着看、左着看，然后看上面有没有指纹，要把它擦掉。然后我们这样不小心碰到，可能会有，他就马上来帮我们擦掉。那你想？我在想，如果说他在这个部分都这么样的小心谨慎、都这么样一点点小小的东西都不能允许、那你跟他合作的时候你大概也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凡是不符合他所想要的、那可能他都会不能够接受。
真的会这样吗？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展现在某件对某件事情上面的偏执其实是会影响到他对于其他事情的吗？
我觉得有时候会
耶，
因为譬如说你的规格，因为你一定要完全符合他的标准，重点是在于他的标准是很高很严格的，所以跟他一起不是只有家人哦，整理家务而已、你有可能在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凡是会跟我刚刚说的细节有关、规划有关、做法有关的时候、那就不只是说只有整理家务咯、那有可能会扩展到你跟他做的其他的事情、他有可能都会觉得、看不顺。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他们还会在哪一个部分会看不顺眼别人、譬如说你交一篇文字给他，
对，
然后所有的标点符号都要按照他所要的规格、不然他就会跟你说你这不可以。譬如说他一定要全形的标点符号、还是他一定要哪一种类型的标点符号、像我也有遇过啊，字体他一定要某一种字体，然后几号字、你如果不符合他的，我怎么会知道？我都会用我自己习惯的字体啊。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最讨厌某一个字体，就是我一天到晚用的那个字体。
那你先跟人家讲。
对啊，你就告诉我说你需要什么字体，你最不喜欢，然后一定要几号字。
对，
那你就先跟别人讲。
哦、嗯，好，所以我们就分析了强迫症跟强迫型人格障碍的不同。那应该大部分人是属于强迫型人格障碍，
对，比较多。
但是我们就要讲洁癖，因为洁癖会不会算是强迫症吗？
有些洁癖会是、欸，就是譬如说他反复的清洗、嗯。其实这次疫情啊，我自己个人觉得啦，有一些强迫症的人会变得，因为他们太过担心、太过焦虑、忧虑了，就会开始不断的清洗的这样的，嗯、一直很害怕有
病菌，
对病菌入侵啊，所以他可能会对于这个部分就会开始，譬如说规定所有的家人进家门之前，所有的衣服都要脱下来，
对，
或者是说所有的东西进家门之后就全部要换掉，嗯。或者是说他会不断的用要那个消毒、所以他可能会用不断的把衣物都拿去煮过、他觉得这样烫过、他觉得这样可以才会安心啊，那其实是已经有一点，那这种就比较偏强迫症，就反复的清洁不断的擦拭去降低他内心的焦虑、跟刚刚说秩序规格这个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你可以帮我们做测验对不对、说洁癖指数有多高吗？这个测验怎么做啊？
洁癖指数有多高是需要来看一下那个测验本身的
有吗？我今天这边有讲说测验你的洁癖指数有多高、书上有是不是？
有书上有，
从习惯洞察人心这本书里面有、有就是可以测出你的洁癖指数有多高。那通常你说洁癖跟焦虑是有关的
对他因为太担心了，太害怕，因为有细菌啊、这些不好的事物会影响他、所以，但是他不一定会很整齐哦。其实我最近遇到很多就是有强迫症的人，强迫症，因为他很怕被细菌感染了、所以他们会大量的使用卫生纸跟清洁剂，因为他要不断的清洗嘛，不断的清洗，所以。他们的卫生纸跟清洁剂用的量可能是一般人的十倍，
对，
这么多。然后他卫生纸，譬如说他可能要一直隔离所有的东西，所以譬如说我这边马上抽一个卫生纸来包这个东西，然后这里就
他要去拿什么东西，他一定要抽一张卫生纸，隔着卫生纸做这件事。
对，然后他要抽卫生纸，譬如说他觉得那个门把很脏，
对，
所以他一定要用卫生纸去打开，然后。每一样东西他在拿的时候一定要抽一张卫生纸，然后去碰这样东西，所以他。必经之路到处都是卫生纸那别人说别人就会觉得很可怕、你觉得很脏，那你留这么多卫生纸，那可能就会觉得那我还要去帮你收这些，不是也是一件很令人烦恼的事。所以有些时候会看他是哪一种状况，真的还有像我也有遇过说就是也是强迫症，但是他譬如说他已经在心理上过度的焦虑，那譬如说我举例来说哈，譬如说他很讨厌某一个人，那个人碰过所有的东西他都不能够碰。
哦，这样哦。
那你说他是不是会出不了门？因为那个人如果是他的亲人，或是说他很讨厌他的主管，那他就会觉得他主管所有碰过的东西他都不能碰。他不能被他主管污染了，那他就要一直去注意他主管碰过哪一些东西啊。那你有时候你可能会不确定，那他要怎么办呢？那所以他的整个生活跟他的工作跟他所有的情形，你说是不是已经动弹不得了？因为他他
所有的原因，
对，所以就变成说已经生病了啦，他就可能需要来由那个来协助他那样子。
所以其实很多，我觉得如果真的到洁癖，而且是蛮严重的洁癖，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那他这个其实会影响到他不管是生活或是交友伴侣都有影响哎，因为他会会一直有摩擦，就不可以，因为当他的另一半也会很辛苦，然后他自己可能也是哇手都洗到都破皮了，还在洗，
对，
所以我知道我的朋友他也有去因此而去諮商做心理諮商，就是他也知道这个会影响到他的关系，但是他自己没有办法。
他可能需要心理諮商是需要的，因为他要去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他还需要有精神科医生的协助降低他的焦虑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像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恐怖的治疗方式啦，因为他很怕脏嘛所以反而会给他一头 就等治疗到后期说这桶垃圾麻烦你去当然那个垃圾是干净的啦、哦、不是真的很脏的垃圾，反而会请他去清理一下或什么的，让他慢慢的可以适应说哎、这里有一些纸张麻烦你帮我拿起来、因为他们是完全对于别人的东西都是不敢碰的，所以我们会渐进式的让他们可以去在环境当中的适应力慢慢的提升一点提升一点提升一点。
我在想我们整天都在徒手抓垃圾啊、那个从这个垃圾桶移到那个垃圾桶 啊
对，
或者是或是要在垃圾桶里面找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丢了一个什么东西或是丢了小孩的东西，小孩回来哭说那个不可以丢，我要去把它抓出来的时候，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在洗整理那个琉璃台啊、厨房的琉璃台里面都会有很多菜渣、你如果没有戴手套，戴手套的时候你会有些小东西弄不到、那些人怎么整理我都不知道，他一定会觉得很油腻很脏很讨厌啊，不然就是弄完之后要洗100次的手，好辛苦哦。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哦，我们最后一个来聊一下，可能只有一点点时间，会不会重视过年的气氛啦，会不会买新衣啊，也就是对于仪式感有没有很在意、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一个人人格、我会耶，你一定也会、对不对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我们崔帆老师最后重视过年气氛或者是过年一定要买新衣的，是不是通常都是很注重仪式感，那这种仪式感重视仪式感的人他有什么特质？
我会觉得他会很重视气氛，
气氛
对就是说这些通常都是从童年的回忆来的、就是穿过年一定要穿新衣、穿新帽、那个感觉就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或者是说像你刚刚说圣诞节一定要布置到某一个欢乐的气氛、那他非常非常的去享受那个气氛跟那个当下、所以我觉得其实过新年一定要穿新衣、穿新帽，或者是说一定要布置某一些气氛、那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视气氛跟过节的感受的人，所以感受力可能他也会比较强一点、喜欢那种还有视觉上也会比较强一点，他需要经过这些视觉上、然后带领自己在心理上也会做一点调整跟改变、
我怎么觉得刚好相反，像我会觉得过年要放些什么啊，买些什么很喜欢买那个猫柳啊什么之类，就有点过年气氛，然后或者是要买新，是因为我妈妈跟我爸爸都没有这种习惯，然后你就会觉得啊都没有过年的感觉，然后长大之后能够自己整理家里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要有。
那你这种就是补偿性的、
对，我们家从小也没有圣诞树，
补偿心理，
我家也从来没有过
圣诞树。那我相信你小时候还是有看到你同学他们家有，你会很羡慕。
对啊、或者是你看电视你就会觉得哇那好有好温暖的感觉。
可是像也有一些家庭就是说家里不过节，他就会从小就不过节、他常常会跟另一半说我们家是不过节的、那你这种是比较属于羡慕、经过羡慕之后去补偿、
然后你知道我生日啊、一定要吃蛋糕，
要吹蜡烛，
没有吃蛋对没有吹蜡烛我就觉得我没过生日好，谢谢崔芬老师，谢谢
谢谢。